下午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神赦免你的罪，你要赦你自己的罪。当然后面这个句子听起来怪怪的，我们怎么能够赦免自己的罪呢？因为呢，罪都是神赦免我们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按照圣经呢来做个查考。我们知道，在信仰里面，赦罪是一个关键。如果我们罪没有得到赦免，虽然你得到了圣灵，说了方言，你还是不是神儿子。你如果洗礼赦罪了，虽然你还没有得圣灵说方言，人却不能说你不是神儿子。因为一个罪得到赦免的人就是神儿子了。那我们罪被赦免之后，当然我们不断的要求自己不要再去犯罪，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好像相当的不可能。人总是有他犯错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犯错了，到底要怎么样来让我们罪再得到赦免呢？因为洗礼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能再洗礼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，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他能够不断地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次呢，如果再犯错了，是耶稣的宝血不断在赦免我们的罪。有时候在圣餐典礼的时候呢，你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当然并不是说你要喝了主耶稣的宝血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赦罪的果效。那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明白的，所能够领受的道理。我们知道前面赦罪是在洗礼的时候，我们来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。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第二章我们看37节。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呢？38节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。这里，当时的人听见了彼得介绍主耶稣基督之后，他们就问彼得说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彼得跟他们讲第二件的事情，就是要罪得到赦免。旧约跟新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耶稣基督，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？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罪能不能被赦免？有人会这么想，耶稣基督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呢，所以他跟十字架的强盗 说、啊、你的罪得到赦免、啊、你今天要跟我 同我在这园里面。那还有一个，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瘫痪的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叫他起来走路。那这些人呢，旁边人觉得很奇怪。那时候耶稣就问他们，那要叫他走路比较简单呢，还是要让他罪得到赦免比较简单呢？哪一个比较简单？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赦免了那个人的罪。那旁边的犹太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为什么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呢？好了，如果耶稣能够这样就赦免人的罪的话，那为什么他要来到这个世界？为什么他再要被钉十字架？那不是很复杂吗？他只要说好，世人的罪全部赦免了就结束了，不是吗？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的。为什么他不是这么做呢？他为什么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让我们罪得到赦免？那为什么信的人受洗了才最能够得到赦免？这里保罗说的，彼得说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受洗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罪得到赦免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我们罪得到赦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讲的话。这要分得很清楚。听起来好像是效果是一样，因为一样是赦罪啊，一个是用嘴巴讲的，一个呢是用他的宝血洗净的。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的罪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。而不是他的话，他的话没有错，可以赦罪，但是他这个赦罪的果效不是像宝血那样的果效。就像旧约时期摩西的律法可以赦罪一样，你只要献祭就可以赦罪了。在当时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如果跟耶稣宝血比起来的话，他这个变成没有果效了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果效。因为你如果不这么做，你就不能跟耶稣的宝血连上去了。就像你听了耶稣的道理以后，没有错，神的话一样可以洁净我们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但是如果在耶稣的宝血面前，那个听见神话的人如果不跟耶稣的宝血连在一起的话，那他这个赦罪的果效就等于是没有了。所以真正让我们罪得到赦免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 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来请看约翰一书，我们来请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的我们来请看第五章的第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约翰一书五章五节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？那个胜过世界就是胜过这个罪的人。第六节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呢，借着水和血而来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不单是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跟血，这三样都是归于一的。圣灵、水跟血啊，你是的背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那这里呢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来，他不单单是用水的而已。这个水，你可以说是八号了啊。因为谁来八号了？谁非血，就是道成了肉身。道为什么成为肉身？因为成了肉身才能够流血。那如果只是道的话，神可以不要道成肉身，他就可以这样赦免人的罪了。但是道一定要成为肉身才可以有这个赦罪的功效。因为如果不流血，罪就得不到赦免。这个在希伯来书也写得很清楚啊，但是我们如果查起来有很多的圣经节，我们就不再去翻它了。所以如果罪真的要得到赦免，一定要有血，不是只有神的话而已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加上血来到我们当中，但这两个不是分开的，这两个是一体的。有道理的地方一定有血，有血的地方一定有道理，所以这个不能分开。所以我们第一次，我们唯一知道的最得到赦免，就在洗礼的时候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有一个观念，要怎么样不再犯罪呢？所以我们就一直追求道，八号人啊。我们一直认为说，只要能够遵守神的道理，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。那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常常会将它想成是一种规矩了。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以后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所谓行道理呢，就是行许多的规定。问题是，行很多规定一样是非犯罪啊。因为这个约翰一书他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来请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他这么认为。我们来请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八节，他说：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便是自欺的了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。 这里是讲的已经受洗以后的人哦。那你受洗过的人，你如果说你没有罪，那是自欺的了。那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神一定会继续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，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信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要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里那里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第二节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其实每个人虽然洗礼过后了，其实呢他都还是有罪的，但是那个不叫做罪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不是完全的。那以前呢，我们是罪人，不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有稍微不同啊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不够完全，所以我们还有罪在我们身上。问题，我们已经受洗了，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那你以后的罪怎么办呢？我们说了，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继续的洗我们的罪。因为耶稣的宝血它是永远有效的，它是永远有效的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第十章十二节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。从此呢，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十四节，我们注意十四节啊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啊，不要被电影，就是有他一次赦免你，是永远的赦免你哦。就是说，永远永远啊、哦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听起来会怪怪的，因为我们从小的领受，我们不认为说一次罪得到赦免就永远得到赦免。因为我们还会犯罪，而且会犯死罪。所以就没有了。所以这里怎么说永远能够赎我们的罪呢？难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吗？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我们再回头想，耶稣的宝血会失去它的果效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耶稣的血它是得胜的罪了，他不可能回过头来又被罪得胜了。所以你如果再说罪能够再得胜耶稣的宝血也是很奇怪。 所以你如果说耶稣的宝血不能再洗你的罪，那也是怪怪的。但是我们却又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。巴菲、哦、而且呢不再犯罪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出一条路来。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每句话，那我们来圣经里面找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说呢？好了，我受洗罪得到赦免了，然后接着呢我还是会犯罪，但是我不是罪人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没有做完全。我这个时候也需要罪得到赦免，但是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赦我的罪。那我是不是要像从前一样再去洗一次洗礼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那要怎么样让我的罪得到赦免？当我的罪得到赦免之后，洗礼之后，我要怎么样再让我的罪得到赦免呢？我们常常听见的就是说，你要悔改了，要祷告了。我想这都是对的，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比较不是那么的讲的那么的仔细、哦、我们要将它试着将它讲得更仔细一点。你怎么样让你自己能够洗掉你自己的罪，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罪能够再被洗掉呢？其实从耶稣基督的祷告文里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那到奉事吗？好，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。他没有说请你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，没有这么说。他这里是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赦免了别人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让神赦免你呢一个条件，你去赦免别人，这个不再是神自己 来洗你的罪了，好像是你个罪人来到神面前，宝血一洗你就罪得到赦免了。刚刚圣经这么记载，耶稣基督来是用水又用血一起来的。那什么叫做血？我们有时候看戏有看到宝血，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难道刚才看到红红的这样就好了吗？其实神整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动作？他是用什么来赦免我们的罪？你可以说他是用他的血啊。是，难道只有他的血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吗？我们来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，我想这句话对耶稣基督是有用的了，也是有效的。 我们看第十三章，第十三章第三节，我若将受的咒诅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后半段，他舍己身焚烧为了别人。但是保罗说，如果没有爱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，没有错，他用他的血来拯救我们，这也是没有错。问题是他的血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爱，他用他的爱赦免了我们的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最大的爱就是将他的生命为别人用爱来舍弃。所以耶稣是用他的爱洗我们的罪。你可以说我在洗衣厂看到宝血，你说看到宝血没有看到爱，你到底看见什么东西？你等于是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如果看到宝血能够看到这个爱，或是你能够明白其实是耶稣是用爱来拯救的你，他这个血是他的爱，他的生命，他完全的爱来救你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，我们第一个罪，我们所有的罪是因为耶稣的爱将我们洗净了。那再来接着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呢？那同样的原因，因为只有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你必须要自己流血才能够洗自己的罪，不是吗？要不然你怎么去来让你的罪得到赦免呢？你说我靠耶稣，很好，你可以靠耶稣，但是问题耶稣要怎么再赦免你呢？他会怎么说？你如果赦免了别人，我就赦免你。你如果先对别人有爱的话，那我的爱可以再一次的来庇护你。你如果不再有爱对别人了，你说我已经受洗了，已经成圣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所以呢，我是可以得救的人的。但是约翰说不是的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你还是不完全，你还是有罪，你还是需要耶稣不断的赦免你的罪。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要求你了，第一次是白白得到恩典的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那你的罪就得到赦免。但是接着呢，就有个条件，你要用你的爱来洗去你自己的罪。所以一个没有爱的人，他是不可能再被耶稣洗净他的罪的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抓得很清楚，你罪要得到赦免，不是靠八号的，不是靠神的道理，而是靠神的爱，让这个罪能够真实的得到赦免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，我们看雅各书， 我们请看雅各书，雅各书的第二章，雅各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看第八节。圣经记得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守全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所有的律法其实呢，不是都是一样的了。拉罗啊，杜雷罗。所以耶稣才会这么说了。第一个要紧的要爱神。是共同。第二个呢，要爱人如己。所以律法它是有等级的。虽然都是神的话，但是它的重要性却有所不一样。那这里呢，他说第八节啊，他说有一个拉花拉罗花亚罗，有一个至尊的律法。我想我们如果去吃过这个couscous都知道了。couscous有一个叫做couscous花亚罗，就是通通有，全部都有。那你如果平常呢，就是牛肉的 bullshit 啊、哦、的那个 couscous， 或者是羊的 couscous， 或是那个香肠的 couscous 啊、哦。那你就说坏了，通通有，那是最大的，而且是最贵的。好了，他这里说有一个拉罗花亚的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律法。拉罗啊，就是拉罗啊，就是神的话哈，这律法就是神讲的话。但是神的话的最高是什么呢？神的话语的最高不再是话。而是变成爱了，变成一种行动了，而不再是一个规矩了。去的罗啊，就是一个规矩了。但是呢，那罗花亚最高的那个律法呢，却是爱。所以你如果不去行爱的人，你纵使行很多道理，你的罪还是不会得到赦免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能够赦我们的罪的是血，那个不知道流血的人，那个不知道爱人的人，你怎么能够要求神来爱你呢？我们来请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这个故事呢，我从小就很熟悉。当然现在算是老了的哈。我今天听说郭山叔叔59岁，吓了我一跳，现在从椅子上跌下来。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还一直以为他45岁。我说跟你讲说我60岁，你也说不可能，你才70岁啊。所以呢，我先老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想圣经的话，不是我虔诚啊，因为我念的书很少， 所以呢，我最懂的就是这本圣经，念最多就是这本圣经。所以呢，老了以后就只想这本圣经。我一直在想，所以以前的诗人大卫这么说，他说我们要 meditate， 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不断的去想它，因为它里面很丰富。所以当我越来越想很多的故事，我会发觉到，所以我在回想我整个信仰。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追求真理的人，是出名的哈。我非常的追求真理，因为我觉得说没有真理就没有救恩，所以我非常注重于这个真理的研究。现在已经60岁了，我再回头看，我追求了这么多年的真理，我到底抓到什么？我到底明白了什么？我回答说，其实也是没有啊。有点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所知道的有限，太少了。你怎么能够知道说你明白神的话？但是问题是，你的理论，你的 theory 是什么呢？你的理论是说要靠神的话让你得救啊？巴拉巴，所以你一直在追求神完全的神的话，因为你认为说话越完全越能够救你。但是我现在已经60岁了，我离那个巴菲不晓得还几，不晓得几兆公里，几亿公里。我知道说我这一辈子走不到那个地方了。我知道说我今天所知道的是有限的，不是完全的。那这样我不是很危险吗？因为我并没有认识一个完全的真理啊，那这个我，那我怎么能够让自己得救呢？所以保罗那句话，我越来越觉得说讲得很好。我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的，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都是没有用的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既然我们不能靠着神的话来救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100%了解他的话，我们可能只了解20%，说不定甚至更少。那你怎么可以只是靠20%得救呢？所以我话就说，这条路应该是有点问题，因为这条路会越来越让我们呢忘记了很多的东西。我们忘记了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不是单单用着水而已，而是用着水又用着血。如果没有血的话，这个水是没有功效的，他是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的。而不是用他的八号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我想说，那应该有另外一条路，就 就是用水跟血的这条路。那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这个故事，这个让我想很多。这里呢记载说有一个罪人，在第三十九节，每个人都知道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，阿拉范啊。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个罪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但是她一直来用她的头发用洗耶稣的脚。第四十六节，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跟西门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是你能用香膏抹我的脚。”十七节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得了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四十八节，于是对那女人说：“你的罪赦免了。”这个我们再想一下，这个罪人在这个屋子里面，他是大家所公认的罪人。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的，不是有一次耶稣就问他们吗？因为他们也是抓到一个女人的，说他犯罪了，按照摩西律法呢是要用石头打死的。耶稣就说：“很好啊，好啊，我们就来遵守摩西律法吧。只要你们没有罪的人，就拿起石头去打他吧。”结果每个人都跑光了。我觉得他们这些还是蛮诚实的啦。要是我们可能不会了，为了表示我是没有罪的，我们会拿个大石头砸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这些人这么坏啊，因为他们故意要来试探耶稣。耶稣说：“很好啊，没有错啊，他是犯罪了，他是应该打死的，很好。”好了，那没有罪的就拿石头去打吧。就大家都跑空了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说我也是罪人，只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也是罪人。所以我们看别人的罪都很清楚，你让我说这个人是该死的，但是耶稣说：“没有罪，你就去拿石头吧。”其实这个东西让我想很多。我们有时候会说这里是圣殿，不是吗？哇，很多事情不能在这个教会里面做，因为不能让罪人来到神的面前。比如说结婚的时候，这个人还没有信主是个罪人，不可以让他在教会里面结婚。但是如果用耶稣的话来问，好了，你们认为自己认为没有罪的人可以在教会结婚？那谁敢来教会结婚呢？每个人摸一摸，我也是罪人啊，我也是罪人，所以我也不能在教会结婚呢、啊、因为不只是他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啊。但是当时还是蛮诚实的，我们今天呢就没有那么诚实了。我们只说啊，他是罪人，他是罪人，我不是哦。其实像这个妇人哦，她是一个这么犯罪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 耶稣也是让他来服侍他，耶稣也是让他来到他的面前。其实旁边人一直想要将他赶出去，但是耶稣让他过来，因为耶稣呢就是要找这些人，找那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人。那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呢？首先耶稣跟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说，我们再请看47节，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耶稣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他的罪得到赦免了。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摩西的律法时代了，应该去杀牛杀羊才能够得到赦免的。或者是这个女人犯了罪的，应该是用石头打死的。耶稣并没有叫她去实行摩西的律法，没有。耶稣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。我觉得很惊讶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这么想，我们今天认为说要罪得到赦免，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，要去献祭的，要去悔改的。这样才能够得到赦免。但是耶稣不是这么做，耶稣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，48节。所以这个妇人真的罪得到赦免了，她到底做了什么让她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？不是因为她去遵行神的话，因为她是一个罪人，很明显她是违背神的话，同给谁啊？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说，他为什么罪得到赦免呢？因为他去执行了神的话，因为他去执行那个拉罗花亚的那最高的那个律法，底下那几个小的律法，他说不定没有做到，但是他却做了那个更高的了。因为他做了这个更高的了，所以他底下这几个没有做完全的被赦免了。所以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，我就从这一刻再开始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忘记一件事情？没有错，追求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，没有错，水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就是血，那个爱多的赦免就大。你要靠着行律法来得到完全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首先你对律法没有办法全部了解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神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完全来执行神的话。所以你这么去走，你永远有缺陷，因为你不晓得它的完全的。你再怎么做，在神来看都是不完全的。那所谓不完全就是一个罪了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另外一个东西出现，最有功效的就是爱，用你的宝血，用你的血来洗净你自己的罪。 那个爱多的赦免就多。虽然在行道理上面你没有办法做得完全，但是你会紧张吗？你要不然
On
s'inquiète beaucoup. 我们会一直就说，那我没有做好，我就不能得救啊。所以你越做越紧张。那你一直要想说，那到底神的话的意思在什么地方？所以你就完全没有时间去想到别人了。因为你觉得说水这是一条能够赦免你罪的道路，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这个妇人在道理上是不完全的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他却赦免被赦免最多的。这个西面，这个西门呢？西门他是道理上比较完全的，因为他是法利赛人。但他却是被耶稣责备的。耶稣也没有赦免他的罪，在当时。那为什么这个妇人会被赦免呢？不是他回头去研究什么叫做律法。耶稣也没有叫他再去做那东西，而是说你所做的很好，因为你爱很多，没有错，你是个罪人，但是你的爱足以让你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让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清楚知道一条道路，用你的爱来让神赦免你。你不要再去想什么要做什么律法，做什么东西，那个你怎么做都是不完全的。你要留意，你要留意神的话，但是你要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的，你只能用爱来让它完全。我们来请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七节第八节。最要紧的呢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这句话讲得很好啊，这也是彼得说的，也是耶稣的门徒说的。他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什么叫做罪？就是神的话你没有完全做到，这个叫做罪。那你不要再去想说我要怎么将它做得很好，这是你做不到的了。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好了，这个可能是也不是那么的清楚了。好了，就是说如果我是你家的佣人呢，domestic 嘛，那我的工作呢，就是将家里打扫干净。我再怎么做，你总是会说，哎，这里还脏脏的。哎，这个杯子没有那么亮。我做事呢，都是得不到完全的了。 因为你的标准太高了，谁能够做得到？所以我死命去做，做不来的。那我如果转变一个方向，我尽力做应该做的，但是我在这个家庭呢，我献出我的一切的爱情，我做很多不是应该我做的事情，那我能够很多的爱心给这个家庭里面的小孩。当这个主人看到我的爱这么的大，纵使我杯子不是洗到透明的，他一定会跟我讲说你很辛苦做得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面想的不是杯子，他会想说哇，这个人这么的好，他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么多有爱心的事情，我怎么还会要求他这个要洗到什么程度呢？我想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都是这个关系哈。那个越对别人不好的人，你越他要求越高。那如果那个对人很好的呢，你就什么都没看见，随便了。因为你已经被他的爱感动了，你甚至会觉得说你真的是很不配他这么爱你。甚至他成为你家的佣人，你会觉得说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他是这么的高贵，所以你会对他要求会很低。这就是彼得所说的意思，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不要想说要去做到百分之百完全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尽力去做，但是要怎么让它完全呢？用你的爱让这一切成为完全。所以当你爱很多的时候，这些罪就不再是罪了，因为你的罪都被一笔勾销了。所以你能够洗你自己的罪，用你的爱来洗你自己的罪。因为当你的爱出现的时候，神就不再计算你的罪了。这个我们要一直放在心里面来思考。我们不否定神道理的功效，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永远做不到百分之一百。你要说你能够做到百分之五已经很不错了。耶稣说你要完全像天父一样，那你想怎么有可能？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人，我怎么能够像神一样的完全呢？所以你说有百分之五像神一样的完全，已经是很完全了。你白天到底想要说哇百分之百像神，这不可能。但是可以让神当作你像他一样完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爱很多。当你爱很多的时候，这一切都不再计较了。所以真正的赦罪不是来自于你去行这个律法那个律法，而是你去行了那个至尊的律法，那个最重要的， 那个能够让所有的律法成为没有果效的律法。别的律法想要定你的罪，说哎，你没有做完成这个东西，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你可以拿律法说，你看你这个没做好，那个没做好。但是问题是他新的一个自尊的律法了，所以这些小律法就没有果效了。所以耶稣就说，那爱多的人胜就大。这个要记好，不是你圣经背得多，或是你祷告很多，或是你做圣功很多，这个都不能让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完全，真正可以的呢，就是拿出你的爱来。当你拿出你的爱来的时候，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。而且能够很感动人，所以呢，神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接着呢，我们自己就要去来赦免自己的罪。耶稣用他的血赦免你的罪，你要用你的血让耶稣来赦免你的，来让你更完全。我们现在起来唱诗，57首。